原来黛玉闻得贾政回家，必问宝玉的功课，宝玉一向分心，到临期自然要吃亏，因自己只装不耐烦，把诗社更不提起。探春、宝钗二人每日也临一篇楷书字与宝玉，宝玉自己每日也加工，或写200、300不拘。至三月下旬，便将字又积了许多。这日正算着，再得50篇，也就扛得过了。谁知紫娟走来，送了一卷东西。宝玉拆开看时，却是一色去油纸上临的中王蝇头小楷，字迹且与自己十分相类，喜得宝玉和紫娟作了一个揖，又亲自来道谢。接着湘云、宝琴二人也都临了几篇相送，凑成虽不足功课，亦可搪塞了。宝玉放了心，于是将应读之书又温理过几次，正是天天用功。可巧近海一带海啸，又糟蹋了几处生民，地方官提本奏文，奉旨就着贾政顺路查看赈济回来。如此算去，至七月底方回。宝玉听了，便把书字又丢过一边，仍是照旧游荡。
时值暮春之际，湘云无聊，因见柳花飘舞，便偶成一小令，调记《如梦令》。其词曰：岂是秀容彩土，卷起半帘香雾，纤手自拈来，空使娟啼艳妒。且住且住，莫使春光别去。自己做了，心中得意，便用一条纸写好给宝钗看了，又来找黛玉。黛玉看毕，笑道：好新鲜有趣儿，我却不能。湘云说道：咱们这几社总没有填词，你明日何不起社填词，岂不新鲜些？黛玉听了，偶然性动，便说：这话也倒是。湘云道：咱们趁今日天气好，为什么不就是今日？黛玉道：也使得。说着一面吩咐预备了几色果点，一面就打发人分头去请。这里二人便拟了柳絮为题，又现出几个调来，写了粘在壁上。众人来看时，以柳絮为题现各色小调，又都看了湘云的，称赏了一回。宝玉笑道：
这词上我倒平常，少不得也要胡诌起来。
于是大家拈究，宝钗注了一只梦香甜，大家思索起来，一时黛玉有了，写完接着宝琴也忙写出来。宝钗笑道：我已有了，瞧了你们的，再看我的。探春笑道：今儿这香怎么这样快，我才有了半首。因又问宝玉：你可有了？宝玉虽做了些，自己嫌不好，又都抹了，要另做，回头看香已尽了。李纨等笑道：宝玉又输了，娇丫头的呢。探春听说，便写出来。众人看时，上面却只半首《南柯子》，写道是： 空挂纤纤缕，徒垂落落丝。也难挽系，也难羁，一任东西南北各分离。李纨笑道：“这却也好，何不再续上？”宝玉见香没了，情愿认输，不肯勉强色泽，将笔搁下来瞧这半首，见没完时，反倒动了性，乃提笔续道：“
落去君休息，飞来我自知。应酬叠卷晚芳时，纵是明春再见隔年期。”
众人笑道：“正经你分内的又不能，这却偏有了，纵然好也算不得。”说着看黛玉的是一阙《唐多令》：“粉堕百花洲，香残燕子楼。一团团逐对成球，漂泊亦如人命薄，空缱绻说风流。草木也知愁，韶华尽白头。叹今生谁舍谁收，驾驭东风春不管，凭尔去忍烟流。”众人看了俱点头感叹说：“太作悲了，好是果然好的。”因又看宝琴的《西江月》：“汉苑零星有限，随滴点缀无穷。三春是夜赴东风，明月梅花一梦。几处落红庭院，谁家香雪莲珑。江南江北一般同，偏是离人恨重。”众人都笑说：“到底是他的声调悲壮，几处谁家两句最妙。”宝钗笑道：“总不免过于丧败，我想柳絮原是一件轻薄无根的东西，依我的主意偏要把它说好了才不落套，所以我诌了一首来，未必合你们的意思。”众人笑道：“不要太谦，自然是好的，我们鉴赏鉴赏。”因看这一阙《临江仙》道：“白玉堂前春节舞，东风卷得均匀。”湘云先笑道：“好一个东风卷得均匀，这一句就出人之上了。”风为蝶阵乱纷纷，几层随是水，岂必伪方尘。万缕千丝终不改，任他随聚随分。韶华休笑本无根，好风凭借力，送我上青云。”众人拍案叫绝，都说：“果然翻得好，自然这首为尊。缠绵悲凄，让潇湘子情致妩媚，却是枕霞。小薛与娇客今日落地，要受罚的。”宝琴笑道：“我们自然受罚，但不知交白卷子的又怎么罚。”李纨道：“不用忙，这定要重重的罚他，下次为例。”一语未了，只听窗外竹子上一声响， 恰似窗屉子倒了一般，众人吓了一跳。丫鬟们出去瞧时，帘外丫头子们回道：“
一个大蝴蝶风筝挂在竹梢上了。”
众丫鬟笑道：“
好一个奇正风筝，不知是谁家放的，断了线，咱们拿下它来。”
宝玉等听了，也都出来看时，宝玉笑道：“
我认得这风筝，这是大老爷那院里嫣红姑娘放的，拿下来给她送过去吧。”
紫鹃笑道：“难道天下没有一样的风筝，但她有这个不成？二爷也太死心眼了，我不管，我且拿起来。”
探春笑道：“
紫鹃也太小气了，你们一般有，这会子识人走了的，也不嫌个忌讳。”
黛玉笑道：“可是呢，把咱们的拿出来，咱们也放放晦气。”
丫头们听见放风筝，巴不得一声，七手八脚都忙着拿出来，也有美人儿的，也有沙燕儿的。丫头们搬高墩，捆剪子鼓，一面拨起月子来。宝钗等立在院门前，命丫头们在院外场地下放去。宝琴笑道：“
你这个不好看，不如三姐姐的一个软翅子大凤凰好。”
宝钗回头向翠墨笑道：“
你去把你们的拿来也放放。”宝玉又心头起来，也打发个小丫头子家去，说：“
把昨日赖大娘送的那个大鱼取来。”
小丫头去了半天，空手回来，笑道：“
晴雯姑娘昨儿放走了。”
宝玉道：“
我还没放一遭呢。”
探春笑道：“横竖是给你放晦气罢了。”
宝玉道：“
再把大螃蟹拿来吧。”
丫头去了，同了几个人，扛了一个美人并月子来，回说：“
席姑娘说，昨儿把螃蟹给了三爷了，这一个是林大娘才送来的，放这个吧。”
宝玉细看了一回，只见这美人做得十分精细，心中欢喜，便叫：“
放起来。”
此时探春的也取了来了，丫头们在那山坡上已放起来。宝琴叫丫头放起一个大蝙蝠来，宝钗也放起个一连七个大雁来，独有宝玉的美人儿再放不起来。宝玉说丫头们不会放，自己放了半天，只起房高便落下来了，急得宝玉头上的汗都出来了。众人又笑，宝玉恨得掷在地下，指着风筝说道：“要不是个美人，我一顿脚剁个稀烂。”黛玉笑道：“
那是顶线不好，拿去叫人换好了就好放了，再取一个来放吧。”
宝玉等大家都仰面看天上，这几个风筝骑在空中，一时风紧，众丫头都用手帕垫手。黛玉果见风力紧大，过去将月子一松，只听得一阵呼啦啦响，当时陷进，风筝随风去了。黛玉因让众人来放，众人都说：“
林姑娘的病根儿都放了去了，咱们大家都放了吧。”
于是丫头们拿过一把剪子来，绞断了线，那风筝都飘飘摇摇的随风而去，一时只有鸡蛋大，一眨眼只剩下一点黑心儿，一会儿就不见了。众人仰面说道：“
有趣，有趣。”
说着有丫头来请吃饭，大家方散。从此宝玉的功课也不敢像先前撂在脖子后头了， 有时写写字，有时念念书。闷了也出来和姐妹们玩笑半天，或往潇湘馆去闲话一回。众姐妹都知她功课亏欠，大家自去吟诗取乐，或讲习真旨之事，也不肯去招她。便是黛玉更怕贾政回来宝玉受气，每每推睡，不大兜揽她。宝玉也只得在自己屋里随便用些功课。
转眼间已是夏末秋初。一日，贾母处两个小丫头匆匆忙忙来叫宝玉，不知何事，下回分解。